So as I've told you before, my objective in these meetings is to give you a bit of an overview. What's the Bible all about? What is the central teachings of the Bible?
那我以前跟大家有分享过，我们这个系列的查经的目的呢，是给大家一个总览啊，告诉我们呢，圣经是在说什么，圣经想教导我们的是什么。
And one of the answers to that question is that Christianity is for us all about the same thing it was for the Christians in the days of the apostles.
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今天基督徒要面对的和当时使徒时代的是一样的，我们的教导对和当时也是一样的。
It's amazing, but the Bible says of creation that God created all the people with the same hearts.
所以神创造所有的人啊，是有同样的心的。
The phrase is, He fashioned their hearts alike. You and I are very, very similar.
所以使每个人的心呢，都是很相似的。所以你和我呢，我们是同一类的，我们是非常相似的。
For many of you, it's very different. You grew up in a different country, in a different culture, with a different language, but we've got the same kind of heart. Different color skin, different attitudes about many things, but we're the same in the heart.
所以我们里面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外面会有区别，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家，但这些都不足以使得我们里面啊会有不同，我们里面心其实都是一样的。
So if you have a Bible, I want you to turn with me tonight to the book of First Thessalonians.
如果你们有圣经呢，我们一起翻开啊，来到《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新约的一卷书啊。
If you have a Bible, you can read along with the verses. If not, you listen. I will try to explain.
如果你有圣经呢，跟我们一起读，如果没有呢，就听我们读。
All right, so the book of Thessalonians is a letter, actually there's two letters that the Apostle Paul wrote from his prison, and he wrote it to a church in the city of Thessalonica.
所以保罗呢，在他所在的地方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地方的教会，两封信，一封叫前书，一封叫后书。
And they're an interesting group, in particular in verse 6 and 7, he explains who they were.
Chapter 1?
Chapter 1, verses 6 and 7, yes.
那在第一章的第六节和第七节呢，他就解释了他们是谁啊，保罗他们是谁。
And so I'm just going to read it with emphasis. You became followers of us and of the Lord, having received the word in much affliction and joy of the Holy Ghost, so that you were ensamples or examples to all that believe in Macedonia and Achaia.
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So Paul says to the Thessalonians, you're not just an ordinary church, you are an example to other churches as to what a church should be.
对保罗说呢，对帖撒罗尼迦人说，你们不是一个普通的教会啊，你们是模范的教会，是各地教会的榜样啊。
And in a sense, they were an example of all that Christians will be when they trust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Savior.
所以同样呢，他也是我们今天世代的基督徒的榜样啊！一切愿意信靠耶稣成为救主的，那我们都应该看看这个教会它好在哪里。
So we're going to take the church at Thessalonica as an example tonight of what would happen to us if we were to trust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Savior.
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们当做一个例子和榜样，看看，哎，我们信靠耶稣成为救主之后，我们会发生什么。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the word Thessalonica means being victorious.
那帖撒罗尼加这个词呢，原文的意思是要得胜的。
The rest of the word is somewhat uncertain as to its derivation, but the theme in the name is these were a victorious people.
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呢，这个城里的人呢，他是一群得胜的人。
You trust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your Savior, and the result will be that Jesus will make you victorious as well.
所以你信靠耶稣成为救主呢，主就使你成为一个得胜的人。
But verse 6 says that they received the word in much affliction with joy.
所以第六节说呢，你们在大难之中啊。蒙了所赐的喜乐，圣灵所赐的喜乐。
Okay, what's that mean? You become a Christian, and associated with that is much joy.
所以这意味着呢，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会有很大的喜乐。
But the truth is also that when you become a Christian, you run into opposition and affliction, problems, troubles, difficulties, even persecution.Yes, there will be affliction.
所以同样的大难就意味着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会有难处，会有苦难啊，甚至逼迫啊，那这些都是真实的。
Okay, so you got three things. You've got affliction, you've got joy, and you've got victory.
所以你有三样事情，第一呢，你有苦难，第二呢，你有喜乐，第三呢，你有得胜。
Victory is exciting. Joy is exciting.
得胜很令人激动啊，那喜乐也很令人激动。
But there really is no victory unless there's some sort of a battle.
但是如果你没有征战呢，也谈不上得胜嘛，对不对？
And there's no real joy unless you can say there was a problem, I overcame it, and I am happy with the result.
那如果没有一个难处你胜过呢，你也没有真的喜乐，你说哎，我真的看见这结果我就很高兴。
So that is the package, if you like, that the Christian gets. You trust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your Savior, He gives you victory, He gives you joy, He gives you affliction and problem. The package is there.
所以这里的一个组合呢，一个基督徒他会得到什么？他会得到得胜，他会得到苦难。他也会得着喜乐。
Now the question is, what happened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se Thessalonian Christians?
那这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那他们的经历是什么呢？
And we read about that in verses 9 and 10 of this epistle.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九节和第十节。
So read with me verses 9 and 10 of chapter 1.It says, for they themselves show of us what manner of entering in we had unto you, and how you turned to God from idols, to serve the living and the true God, and to wait for his Son from heaven, whom he raised from the dead, even Jesus, who delivered us from the wrath to come.
帖前的一章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And these verses are very encouraging. They're very full of meaning because they tell us what happens when you become a Christian.
那这个经文很鼓励人，它也很丰富的含义，因为它告诉我们，当你得救，成为基督徒之后，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The first thing is, you turn to God from idols. That's what makes a Christian.
第一呢，就是你转离偶像，离弃偶像，归向神，这是第一个发生的事。
Doesn't matter what you used to do, the broad summary is that's simply worshiping idols. They're not gods at all. Unless you're following Jesus Christ, you are following an idol.
所以无论你原来做的是什么，就以一个拜偶像为例子啊，那你不跟从耶稣，你就是跟从某一个偶像。
But to turn to God from an idol is a wonderful thing.
所以这些人呢，转离他们各自的偶像，转向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And when you do that, you begin to get the victory, you begin to get the joy, and you begin to get some afflictions.
那你这么做呢，你会得着得胜，你会得着喜乐，当然也会有相应的苦难。
But when you turn to God, you just don't turn in your mind. You turn from idols to God in order to serve the living and the true God.
所以你转离偶像归向神呢，不单单是在头脑里的，更是呢要去服侍他的啊，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Christianity is not boring.
对，基督徒呢，的生活不是很闷枯燥的。
Christianity is doing things that are important.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是要做一些很重要的事的。
Christianity is serving God and not serving idols or some other meaningless element that in eternity will be proven to be meaningless and empty.
所以要做的不是呢在永恒里啊被证明没有意义的空虚空洞的那些事啊，这些都不需要去做。
When you become a Christian, you just don't serve God, you serve the living and the true God.
我们不但成为基督徒之后要服侍神了，而且服侍的是又真又活的神。
Some people worship a little idol, something they put on a shelf.
我们有的人呢拜偶像的时候，他拜的是呢放在架子上的那个死的东西。
One of the problems with that so-called God is he's not alive, but our God is alive.
那个所谓的放在架子上的那个偶像或者神，那他不是活的呀，但我们的神是活的。
And those who support the idol will give you all kinds of counsel, but it won't be true, it'll be false.
那些拜偶像的人也许会给你一些各种各样的建议，那这些都是错的，他这些都不能印证应验的。
But the Bible tells us about Jesus Christ and the true God, and the Bible itself is truth.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一个活神，真，那圣经所说的呢，也是真理。
All of which, if you begin to think about it, is wonderful news.
当我们想到这些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非常高兴啊，因为它是很好的事。
Okay, so that's what you're doing, but while you're doing that, there's something else you do. And the verse goes on and says, and to wait for his son from heaven.
然后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也在做，就是第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The general theme of the Bible is this, that for Christians,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所以圣经有一个总的原则呢，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最好的东西都还没来呢。
Paul said, if all we had in this life was this life, if we didn't have eternity, we'd end up being kind of miserable people.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讲到，就是如果我们这辈子就是这样啊，也没有永恒的盼望，那我们就算是最可怜的人。
But we're waiting for God's Son from heaven.
但我们是在等候神的圣子从天降临的。
And that's worth waiting for.
这可真是值得我们等候的。
So, just a little story. I had a doctor, and he's a good man. He's getting older now. He's no longer my doctor, but he was for many years.
那他说呢，他自己有个小故事啊，他说他有一个自己的医生，家庭医生啊，就是年纪很大了，现在不能再工作了，退休了，但是他成为 Harold 的家庭医生了很多年。
His story is that he grew up in Scotland and then decided to go to Canada in order to study to become a medical doctor.
那这个人呢，他从小是在苏格兰长大的，后来呢， 他来到加拿大呢来学习啊，想成为一个医生。
He had a girlfriend who told me this story, and the story is that she waited for him when she was in Scotland.
啊，然后他的女朋友呢就在等他啊，就当他从苏格兰来加拿大学习的时候，他女朋友就在那边等他。
She was a nice girl, an attractive girl, and some of the other boys used to say, listen, you come with me.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啊，那也有当地呢，苏格兰还有一些男孩子呢，就说你要不跟我走吧。
And she said, no, I'm waiting for my boyfriend who's in Canada, I'm waiting for him to graduate and come back and take me to be with him in Canada.
然后他说不，我要等啊，等我的男朋友从加拿大学习回来，然后他要把我带到那里去。
She told me that story about 40 years after she married him.
然后呢，这个当事人自己把这个故事告诉 Harold。那告诉 Harold 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结婚40年了。
And she said, I'm sure glad I waited for my boyfriend from Canada to come back and get me.
他说他很高兴能够等候他的男朋友能够学习完了回来接他来到加拿大。他觉得这个是很好的等候，很好的选择。
That's what the Christians are excited about. One day, our Lord Jesus Christ is going to come back and get us. And we are excited about that. We've begun the Christian life. But the best days are yet ahead. He's going to come back to get us.
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要等我们的主啊，等耶稣基督，他再回来把我们接到天上去。所以我们最好的日子都还没有来啊，所以我们还在等他回来。
So verse 10 says that we wait for his son from heaven, whom he raised from the dead.
第十节说呢，我们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啊。
How do we know he's coming back?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我们怎么知道他会回来呢？
Well, he actually died once, and then 3 days later he rose again.That's pretty powerful stuff.
那因为他曾经死了，然后三天以后复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证据。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is proof that he will come back. If he can come back from the dead, he can come back from heaven.
所以他能够从死亡里再回来，那他更会从天上再回来吗？
Now the next line is very interesting. It says,He delivered us from the wrath to come.
然后下一句就更有意思了。他说那位神呢，那位耶稣呢，是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So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in this world?
那这个世界未来会发生什么呢？
The judge will come.
审判主会来。
When he comes, the Bible says,He will bring with him his wrath, his anger, his punishment on all who have disobeyed him.
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呢，他要把他的愤怒、他的审判、惩罚呢，倾倒在那些悖逆的人身上。
That is scary stuff.
这是非常令人惧怕的事情。
And I have a friend who was a bad sinner.
我有个朋友呢，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罪人。
He was a thief.
他是个小偷。
He was charged with murder.
他甚至被控了杀人了。
And he went to meet the judge one day.
所以他有一天呢，要去见法官了。
I decided that I would go to court with him that day.
那一天呢，我决定呢要陪他一起出庭。
But I watched him from the spectator's balcony. I watched him sitting in his chair waiting for the judge to come.
然后我坐在后面，我看见他坐在被告席呢，坐在那等法官出来。
And he was trembling with fear. I don't know how I can demonstrate that, but he was sitting in the chair, bouncing back and forth, absolutely uncontrollable with fear.
他就坐在那儿，完全不能控制的惧怕、恐惧抓住了他，他就浑身在那抖啊。他说他没有办法描述他当时的状态。总之呢，他那个朋友就坐在那坐立不安。
He was fearful for good reason. The judge found him guilty, and he went to prison for probably 20 years before he died in prison.
所以他惧怕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确被定为有罪，然后呢？他坐牢了二十年，就死在监狱里。
There is a God in heaven who is the righteous judge, and he will send his wrath upon all sinners, and it's a scary day.
所以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呢，他最终会把他的愤怒倾倒下来，行公义的审判啊，那是一个非常令我们惧怕的战惊的日子。
Now, I'm a sinner, too. I haven't been found guilty of robbery, and I haven't been found guilty of murder, but if God were to judge me, it would be scary. I'd be in real trouble.
那我也是一个罪人，虽然我不是被定罪抢东西和杀人，但是如果神要审问我，我也有大麻烦，因为我也是罪人。
But you see, these Thessalonian Christians trusted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their Savior. He forgave their sins, and therefore, because they were forgiven, they were delivered from the wrath that was to come.
但这些帖撒罗尼迦人呢，他们是信靠了耶稣成为救主。当他们接受耶稣成为救主的时候，他们就从神的愤怒里啊被救出来了，不用再去经历了。
Okay, that's enough to get excited about.
这绝对是可以使我们足够激动的。
All right, so that's the introduction to this book of Thessalonians.
所以这是对帖撒罗尼迦书的一个介绍。
In chapters 2 and 3, we read a lot about the fact that Paul loved the Thessalonians. They loved other people. The context is that when the Thessalonians became Christians, they were part of a family of love. God loves them. They love one another. What a wonderful existence.
所以当二章三章呢就一直在讲的帖撒罗尼迦人他们信主进入这个神的大家庭之后，他们就成为这个爱的家庭的一部分啊。神的爱呢倾倒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把这个爱呢传播出去。
If I were going to go to live with somebody, I would choose to live with somebody who loves me.
如果我要一定要跟人某些人要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那我一定要选那些能够爱我的人。
And when you trust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Savior, you get victory, you get joy, you get affliction, you get love, you get deliverance from the wrath to come, you get all kinds of wonderful things, but you get lots of love from God and from the people of God.
所以当你信主之后呢，你得着了很多很美好的事，你得着了喜乐啊，你得着了苦难，你得着了得胜啊，你得着了爱啊，你得着了从神的愤怒中被救出去，有神来的爱，也有教会弟兄姊妹的爱。
Now the tragedy is that most of you I don't know close up. I know you at a distance, or I don't really know you at all.
但我们在座的呢，我们是相距很远的，有一些，所以呢，我并不是很。近的能够认识大家。
But the fact is that I love you.
但事实上呢，我也很爱你。
And you don't know me, but you love me.
你也不认识我，但是你也很爱我。
And I appreciate that very much.
我也很感谢。
What a wonderful thing. We get to be the family of God, and we love one another.
那多么美好的事呢，我们成为神家的一员呢，让我们彼此相爱。
When you get to chapter 4 in this book, you read about the need for us to continue in brotherly love and to live lives that are pure and holy, morally correct.
所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爱里啊，继续啊，虽然彼此相爱，同时呢，我们也要活出那圣洁的生命啊，在道德律上呢，无可指摘。
And then in chapter 4, verses 13 to the end of the chapter, we get an explanation of what it is we're waiting for. The earlier verse said, we're going to wait for his son from heaven. What does that mean? He's coming back for us. What does that mean?
所以等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最后的部分呢，保罗就开始讲到主要再来哈，什么意思啊？我们要等我们的主来接我们是什么意思？要发生什么事情？
And we're going to try to explain the detail, but in overview, the fact is that Jesus Christ is going to come back from heaven to take the Christians up to heaven, and that is a totally different idea. No other religion suggests such a strange event.
所以总览的意思呢，就是耶稣要再来啊，把他属他的教会接到天上去啊。那我们在等候他来接我们。这样的概念呢，没有哪一个宗教告诉过你啊，只有圣经是这么说的。
Christianity is not just an amalgam of a lot of other religions. Christianity is totally different. We have a God who loves us and is going to come back from heaven to take us to be with himself. That is absolutely marvelous.
所以基督教呢，不是其他什么宗教捏起来的一个综合体，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我们在等候我们的神呢来回来接我们到天上去，这是非常美的一个事实。
The question is, how is that going to happen?
那问题就是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So let's read it together. We'll read it slowly, make some comments, but this is something totally wonderful, totally new. You would never read this anywhere else but in the Bible.But it's a marvelous story of what God is going to do.
所以我们要读的部分是完全新的，你在其他地方读不到的，只有在圣经里有啊。但是是非常美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要一起读，然后我们做一点解释。
Verse 13 says, I would not have you ignorant, brethren, concerning them which are asleep, that you sorrow not, even as others which have no hope.
贴前四章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Here's the problem. The Christian says, I'm waiting for God's Son from heaven to come. Unfortunately, I think I'm going to die tomorrow.
所以基督徒说呢，我们在等主神的圣子啊要来，但是呢，也许我明天就死了，怎么办呢？
Does that mean then if I die, there's no hope? God hasn't sent his son from heaven yet. And if I die, what about me?
如果在那个时候神还没有差他的圣子来，我就已经在地上死了，我怎么办呢？
And verse 14 says, if we believe that Jesus died and rose again, even so them also which sleep or have died in Jesus will God bring with him.
那十四节就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啊，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也就是死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基督一同带来。
Okay, what's that mean? That means that because Jesus died and rose again, then those who believe in Jesus, even if they die, they will rise again.
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那些信的人，即便他已经死了，他也会复活。
Why is the Christian smiling?
为什么基督徒都会很高兴的笑呢？
Because he's going to go to heaven even if he dies.
因为他死了，他会去天堂啊。
And so that's pretty good.
这是非常好的。
And I told you that my sister, was with her husband one evening. He was in hospital. And she said when she left him that evening, I will see you in the morning.
那她的姐姐呢有一次呢送她的姐夫去医院然后呢姐夫要在医院住了所以她姐姐走的时候呢就说哎我们明天早晨再见你。
He died in the night.
但是那天晚上她姐夫就过世了。
She said, I'll see you in the morning. Was she right or wrong?
但她姐姐跟她姐夫说我们明早见她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呢
She was right because there's a morning coming. It's the morning of the resurrection. He's going to rise. She's going to rise. They're going to be together in heaven in the resurrection. She's going to see him in the morning.
当然她一定会见她的丈夫在早晨。只是她丈夫先去她后去。他们一定会在天上相见会在那美好的早晨相见。所以早晨见总是对的。
How's that going to happen? Verse 15. For this we say unto you by the word of the Lord, that those of us who are alive and remain unto the coming of the Lord will not go to heaven before them who are asleep or are dead.
那15节说呢，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或者死了的人之先。
What's he saying? He's saying the people who are alive when Jesus comes back, they're going to go to be with Jesus. But the people who have died, they are also going to go to heaven with Jesus. They're going to go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在耶稣降临的时候，还活着的那一代人呢，他们会在空中与主相遇他们会被改变但在他们之前死了的人呢也会复活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他们是同时在空中见到主的
That's pretty good news for the Thessalonians
那这个对帖撒罗尼迦人是非常好的消息嘛
That's pretty good news for you and me
这个对你我也是非常好的消息
Okay, it's marvelous, absolutely marvelous How's it going to happen?
那这个会怎么发生呢？这因为这真的很棒。
Verse 16, For the Lord himself shall descend from heaven with a shout, with the voice of the archangel, with the trumpet of God, and the dead in Christ shall rise first.
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So what's going to happen is that one day Jesus Christ is going to come down from heaven. We're going to see not to the earth, but to the air. He comes down to the air, and when he comes down, he is going to shout.
所以会有一天呢，耶稣来，然后他不是来到地上，他会来到空中，然后呢，他要做一件事，他要喊叫。
And I don't know if anybody's ever shouted at you.
有没有人冲你喊过呢?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I used to go out to play in the neighborhood.
我是小孩子的时候呢，我经常去邻居家玩。
And sometimes my mother would go to the door and she would say, Harold, you come for dinner.
那我妈妈会走到门口喊我说 Harold, 你回来吃饭。
But I was often way down the block.
那我经常会在离得很远的一个距离的地方。
And so instead of leaving me, she would say, Harold!
所以她会把手放在口边喊 Harold 的名字。
And when I heard her call, I knew that it was dinner time. And I said to my friends, sorry, I gotta go now. My mother wants me to be home for dinner.
我听见声音我就知道晚饭时间到了我跟我的小伙伴们说我得回家了因为我妈妈要叫我吃饭
And that's what's going to happen when Jesus comes He's going to call and I think he's going to shout and every Christian who's alive in Thessalonica in Vancouver, in South America, doesn't matter where we are, all the Christians are going to hear him say, come up, and we're all going to rise. That's good news.
所以那当他来的时候呢，他会喊，然后呢，每一个无论在哪里的，也许在帖撒罗尼迦，也许在温哥华，也许在南美，无论哪一个城的基督徒呢，都会听见他喊叫啊。然后当时活着的人呢，就会改变升天啊，死了的人就会复活。
I'm not sure precisely how he's going to do that. All I know is that I'm going to hear him. His promise is this: My sheep hear my voice. I know them. They follow me. Hallelujah.
那我不知道这事是怎么发生的，但我知道神的应许是，他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那他们跟从我，那我们总是能够听见神的喊叫，我们就可以跟从他了。
But he's not just coming alone, he's coming with the archangel, and the voice of the archangel is going to be there.
然后他不是单独来的，他会是和天使长一同来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也会被听见。
Now here's the problem. The devil doesn't want me to go to heaven.
那现在的问题来了，那魔鬼呢，不愿意我去到天堂。
God called Moses from the grave on one occasion. We read about in the book of Jude, I believe. God said, Moses, you come. And the devil said, no, he can't go.
神对摩西说呢，你要来，然后呢，魔鬼说呢，不行，他不能去。
And the archangel said, the Lord rebuke you, devil, and Moses went.
天使长说呢，神责备你吧，然后摩西就去了。
What is going to keep us from going to heaven when Jesus calls?
什么会阻止我们去天上当耶稣喊叫的时候呢？
The answer is not all the power of the devil and his angels. Doesn't matter who they are, what they are. The archangel is going to keep all opposition down so that Christians can't go to heaven.
那天使长会使一切的阻挡被拦住那基督徒就能去了。
You can get excited about that.
那你会为此感到很激动的。
Mr. Zelensky can say, we are going to do this. And Mr. Putin says, no, you're not.
那比如说呢，我泽连斯基说呢，我要做这个事，那普京说呢，你不能做。
Who's going to win?
那谁会赢呢？
But God said, Jesus says, you come up, Harold, and the devil says, no, and I'm going to go up because the archangel won't let the devil keep me down. Hallelujah.
那神说呢， Harold, 你上来，但是魔鬼不愿意，那天使长呢，会使得这样的拦阻没有效用。
This all happens with the trumpet of God.
那这些呢，都是在神的号吹响的时候。
And in the book of Deuteronomy, as well as elsewhere, trumpets were given in order to call the people of Israel together so that they could move.
那在生命记里呢，以及其他地方呢，讲到号角吹响的时候啊，都是让以色列人行动的。
And many of the armies today do the same thing. When you hear the trumpet, you get moving.
那今天的军队也是这样，当你听见了号角呢，你就要行动了。
And the trumpet of God is going to be given, and all the Christians are going to rise because God's blown the trumpet. Time for us to go.
所以当神的号吹响的时候，就是行动的号角了。所以可以是时间可以行动，可以走了。
All right, but the last line of verse 16 says, the dead in Christ shall rise first.
那16节的最后一句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So you and I hear the wonderful story that he's calling us and we rise, but the dead people hear it as well, and they rise even before we do.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要活着的人会听见，死了的人也会听见，他们会在我们之前先复活。
Verse 17, then we who are alive and remain shall be caught up together with the dead ones in the clouds to meet the Lord in the air, and so shall we be, so shall we ever be with the Lord.
17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What's going to happen? All the Christia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re going to be gathered together in the air to meet Jesus.
那要发生的事是什么呢？全地所有的基督徒会在空中呢与主相遇团聚。
All the Christians who have died since the time of Jesus, all those Christians are going to rise too, and they're going to meet with us in the air.
那所有在那一代之前死了的基督徒呢，他们会复活，也会在空中与基督相遇。
That's going to be an exciting day.
那是不是会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日子？
Do you want to be there?
你想在那里吗？
Okay, that's one event I don't want to miss.
那是我不想要错过的一个事情。
Absolutely fantastic.
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The last line, verse 18, says, wherefore, comfort one another with these words.
18节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You got a problem?
你有麻烦吗？
Sure. What's the biggest comfort for your problem?
那你最大的安慰在你的麻烦里是什么呢？
You get to go to heaven. There are no problems in heaven.
那你会去到天堂，那在天堂就没有麻烦。
You get to meet Jesus, he'll solve the problem.
你会遇见耶稣，他会解决一切的麻烦。
There's a whole new life out there. It's called eternal life. What a wonderful 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那里有一个永恒的生命等着我们呢，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呢。
Did the Thessalonians have affliction?
帖撒罗尼迦人有没有苦难呢？
Yes.
当然有。
Did they have hope?
他们有没有盼望呢？
Yes.
当然有。
Did they keep serving the Lord in spite of a problem? Yes.
是不是继续，即便有这个麻烦，也继续服侍神呢？是的。
They are the example for us. We get the same circumstances they got, and we get the same blessing that they get.
所以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有同样跟他们一样的环境，我们也有和他们一样从神来的祝福。
What's the Christian life all about? We believe him today, we serve him today, and soon we get to be with him in heaven forever. Hallelujah.
所以我们相信他，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啊，我们是先相信他，然后服侍他，然后等候他再来，我们与他相聚。
Okay, well, that's our story today. Our time is more than gone.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Let's pray.
一起来祷告。
Lord, the promises of God are good promises. Thank you for promising them to us.
主啊，谢谢您圣经的应许，真的是美好的应许，谢谢您把这应许给我们。
But we're told in the Bible that all the promises of God are yea and amen in Jesus Christ.
我们在圣经里得知，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应许啊，都是是的，阿们的，我们为此感恩。
These are not empty promises, they're made by God. He has never broken a promise.Yet.
那这不是空洞的应许，是神所做的，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应许上失去承诺过。
Hallelujah, we're excited. Thank you so much. May each of us believe it and live it.
那我们如此的感恩，也盼望每一个人都能相信也活出来。
We ask this in Jesus' name.
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Thank you, Harold. Thank you. 好，我们继续今天后面的部分。我们把罗马书翻到第八章。我们今天呢会把这一整个的关于救恩的 一个整体，从一章到八章啊，罗马书一章到八章是讲救恩的教义非常完整的一个整体，我们今天会把它读完。我们从38章的31节到8章的最后啊，所以我们上次呢其实讲到了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就是盼望啊，一个就是爱。我们上次呢把盼望的内容做了分享，我们今天呢要把神的爱呢借着8章的31节到最后呢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分享。那神的爱是很值得默想的。圣经里呢讲到神呢，我们会发现会有很多的描述，神是大能的啊，神是圣洁的啊，神有很多的定语啊，他是复活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呢约翰一书说神就是爱啊，那就是和用定语来描述呢还是有差别的。换句话说呢，神的本性就是爱，然后在这爱的本性里他才显明了他的能力，显明了他的圣洁啊，显明了他一切其他的特性。所以神的爱的本性是最最使我们被打动的。换句话说呢，神做一切事的动机是什么？动力是什么？就是爱了。所以我们都很熟悉的很著名的关于救恩的经文呢，约翰福音的3章16节说神爱世人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原因是因为前面四个字，神爱世人，甚至，所以这当中是有因果关系的，是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他要爱，爱到一个程度，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对不对？这个逻辑是这么样的，对吧？大家这个一稍微一细想，你就觉得神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些？那我明白啊，因为他就是爱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8章31节啊，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啊？如果我们在地上啊，海尔弟兄刚才提到会有苦难，基督徒的要得着的东西里呢有很多好东西啊，有喜乐啊，有平安啊，有祝福啊，这些都非常好，但是也有苦难。我们一定不能把苦难从一个基督徒的一生中拿出去啊，这就是不合圣经的。凡立志按主的话而行的人呢，就必遭受苦难啊。这个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假设你是你们家最先得救的一个人呢，那逼迫一定是从你身边的亲人开始对你开始的啊，这是很自然的啊，因为他会觉得你做的决定难以让人理解啊，你为什么不跟世人一样去想啊？那你自然就逼迫就来到了，所以苦难是肯定的，也许来自于你的亲人，来自于你的邻居啊，来自于你的公司啊，你的朋友啊，你很可能你的原来的朋友都离开你了啊，非常自然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会很需要一个真理，这真理就是神就是爱啊，因为神若抵挡我们啊，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如果神不是爱的话，我们早就丧胆了，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在这地上能够站立啊，因为有太多的难处了。有的时候我们是为罪受苦啊，有的时候是为义受逼迫，但不管怎样呢，我们有很多的需要在这地上的这段时间里啊，所以8章31节呢，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就是神他愿意帮助我们，那就没有人能抵挡我们。然后神的爱是一个什么程度呢？那我们看8章32节，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那我们要知道呢，在十字架上啊，神成就了救恩，这个我们经过前面的学习很清楚了，但十字架也同时显明了神的爱。十字架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据，来证明呢神有多爱我们。我们当说到爱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是给嘛，往外给东西嘛，对吧？舍己就是我把我的东西能给出去。那耶稣给了我们空气，给了我们水， 给了我们环境，这个好不好呢？是不是爱呢？是的。但是和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相比呢，哪一个对他的代价更大呢？肯定是生命嘛，是不是？一个做父母的会给孩子准备饮食、衣服、住处，是不是爱呢？当然是。但是如果有一天危险来临了，他把生命给了孩子，那哪一个是更好的证据来证明父母爱孩子呢？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逻辑。神爱我们有什么证据呢？最好的证据就是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证据已经不需要再用其他的来证明，因为他没有什么再能给出来的，对吧？比方说我能给你什么？我能给你我有的，比如我有一本书我给你，我有一套衣服给你，我有钱给你，我有房子给你，然后呢我有生命给你，那我有的东西和我自己哪一个更有价值呢？我如果把我的生命都给了你，然后你说哎你肯把命给我，就是不肯把你那100块钱给我，这个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可能性。神在这就想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他都已经为我们死了，他还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了一个很客观的事实，任何时候当你经历苦难，甚至当你祷告的时候没有得着你想要的神的回应，你都不要去怀疑他爱你。你会怀疑的，大家不要认为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那很容易就发生了。你会觉得神是真的爱我吗？原因就是撒旦会在你的恶者会在你的耳朵边上会说的，你里面会有声音告诉你，你看神不爱你吧，你看这事儿怎么就临到你呢？神不需要再在环境里给你证据了，因为那证据就足够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呢一个做母亲的，他愿意为孩子死了，也有证明了，虽然那一次呢最糟糕的事情没有发生，那他活下来了。那你觉得这个孩子以后会说哎呀你不爱我，因为你不肯给我吃冰激凌？这个没有意义，因为做母亲的不需要再通过给孩子吃冰激凌来证明他是爱这个孩子的。我用这个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你就明白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神不需要在我们某一个特定的祷告里按我的意思行来证明他爱我，因为十字架已经足够了。这就是罗马书8:32告诉我们的，他已经舍了，岂不把万物都赐给我们吗？那你说哎，那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得着万物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马太福音的6，马太福音6往前翻了，马太福音的6的最后，6:31说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很短的几句话，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这里告诉了我们，在地上啊，我们地上所需用的东西和我们灵里所要的，在主那里是有两个不同的层级的。优先级啊，哪一个更重要呢？是灵里的。我们一定要记得，神是优先考虑我们属灵的需要的，但我们总是优先考虑的是我肉体的需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信主前乃至信主后呢，很难去和神呢想到一起去。我用刚才的吃冰激凌的例子就非常好理解， 对孩子来说呢，他的妈妈爱他的证据呢，就是他要吃肉给他吃肉，他要吃冰激凌给他吃冰激凌。但是呢，这个母亲要考虑的事情远比肉和冰激凌呢要远，对不对？他考虑他的未来的生命成长，对吧？他要考虑他属灵的，他心里的，更重要的教导。他不会单单只是在一个方面来按照孩子的想法来爱他。我们对待自己孩子尚且这样，我们不好尚且知道，不是孩子说什么我就按他的做，更何况神呢？神在这说呢，你们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啊，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些东西呢，你天上的父是知道的。32节注意了吗？是知道的。但是呢，33节是最重要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先求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优先级高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我在地上我得着了一切，我得着了全世界，却失丧了生命，我死了以后在地狱又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这个道理。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是天上的父亲要确保我们先得着的是永恒的祝福，不是现在吃什么喝什么。我今天吃饱了或没吃饱，喝的是白水还是饮料，不会影响我在永恒的结局的。但是我今天信不信耶稣真的会影响，我愿不愿意去听神的话真的会影响。所以这就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他的出发点，他总是要让我们若是可行越早的相信他的话呀，因为我们最终都要死的，我们不可能以地上的任何东西不同来影响我永恒的地位的，没有的。所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是保证我们在永恒里是安全的，不被定罪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是有祝福的，是有赏赐的。这是一个做父亲的，天上的父他考虑的。所以他说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然后他给出来的命令是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然后呢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注意了吗？所以这就和罗马书的8:32就吻合了。神不是不愿意给你，神不但要给你，他是免费给你，他是加给你。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今天愿意寻求神，你知道你最不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就不需要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一定会给我们。我们在地上所需的，我们跟他求，他一定会供应我们，而且是加给我们的。加给我们的意思是你不需要去操心，就是你想要求的是属灵的事，等到你拿到这个属灵的祝福的时候，你发现呢还带了一个赠品，这个赠品就是你今天的饮食衣服，所以叫白白的赐给我们嘛， right？ 我们回到罗马书的8:32，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是不是一样的道理？一同的意思就是加给你嘛，赠给你的，白白的就是你不用交钱的，不用付钱的，和他和谁呀？和耶稣基督。所以神要我们得着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努力寻求的是耶稣基督，其他的都是赠品送给你的。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买这样东西的价值太大，别人会给你一点小礼物的，是不是？你说哎，给送我把扇子，送我个鼠标垫，这全是送给你的。你不能说我就是要那赠品，没有人会这么给你的，对不对？你看桌上摆了很多赠品，你就是就要这个，我不要那个大件那个洗衣机，行不行？不行。神要给我们的是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的也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真正需要的 其实也是我们经常祷告的最重要的内容啊。我们经常是祷告的时候呢，一二三四五六七，把自己今天吃什么喝什么的，穿什么的也都一个个列出来。当然不是说这个祷告不行啊，也是很好的祷告，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得着的是神的爱子，他，我们得到他，就得到一切所需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八章的33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好，神为什么要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神最想要我们得着的他的国，他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永恒里不再被定罪。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就是要被定罪的。Harold 弟兄刚才查的那节经文非常好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的十节。脱离将来愤怒啊。我们未来是要面对愤怒的。这不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特别盼望呢，地上有一个人说我有资格不信耶稣。我特别能想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前提是呢，他可以不死。他不死就真的可以了。你如果不死不需要信耶稣。就你就是永恒了，那当然不需要信耶稣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因为你可以活到永永远远。你能从地上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呢，我可以去听他的，我可以不用去听耶稣的。问题就在于每个人都要死，你也不知道你死了以后要面对什么。我们哪里来的骄傲呢？我们会要面对愤怒的。我们问一下自己的良心就知道了。否则这个良心的声音不是个谎言吗？你为什么会拿谎言去教导你的后代呢？如果你觉得未来没有审判，终极没有公义，永恒里没有公义，那你为什么要听从良心的声音？神的愤怒是一定会临到的，我们不可能像鸵鸟那样一直埋着头的。我们离死亡越近的时候越要有紧迫感，我们不知道哪天就结束了。神的愤怒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这是神最要解决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能体会神的迫切的爱心吗？我们告诉孩子的时候，你会先叮嘱他什么？他第一天去幼儿园，你会叮嘱他什么？你会叮嘱他在幼儿园怎么吃饭，怎么洗手，怎么喝水吗？你会叮嘱他过马路要看红绿灯，是不是？因为他可以喝了一天的脏水，最多生场病，但他闯了红灯，他就没有第二天了，他没有第二分钟了，他就死了。神为什么要把耶稣给我们？大家能明白？为什么我们想要的那个水、那个饮料、那个饮食，就是个赠品呢？因为如果我没有永恒，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就在地狱里，直到永永远远，神给我今生得着全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八章33节讲的意思。有神称他们为义是因为耶稣。八章34节就解释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耶稣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也就是爱的表达，就是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爱的分享，我们要做一个做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个默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稍微想一想，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它可以被拒绝，是不是？大家想过这个事情没？爱是给予，对吧？我们今天会有个误区啊，觉得哎呀，神就是爱，所以我很安全，因为神就是爱嘛，所以我肯定是好的。我以后去哪呢都没所谓，我去天堂，我去哪里，我一定是去天堂的，因为神就是爱嘛。神既然是爱，他为什么把我丢在地狱里呢？但你忽视了一个事实， 神是爱，但你可以拒绝他的爱，是不是？你怎么拒绝他的爱？你不要耶稣基督，你要你自己的意。大家想过这个事情没有？神是爱啊，神也为每一个人预备了救恩，但神要等你接受啊。一个父亲可以，一个母亲可以为孩子准备特别好的一餐饭，但这个孩子可以不吃啊。大家注意了吗？人的自由意志是可以拒绝爱的，我们是可以拒绝耶稣基督的。我们在座的有多少真的说我要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你做过这个决定吗？如果没有，你就是拒绝的，是不是？如果今天下雨了，我们的邻居挪亚造船造了100年，我觉得邻居真是个好邻居啊。那我们都是在忙自己的事儿，对吧？你可能在忙生意，我可能忙着忙种田，他可能忙教养孩子。我们都觉得人生这个很重要，这些事都很重要。否则我吃什么穿什么呢？你会这么来争辩，对吧？然后你说，哎，挪亚这傻子造船造了100年。但我说呢，哎，挪亚是个好人，其实我很想听他，但是呢，我没腾出空来。今天雨来了，水起来了，你觉得你和我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你也可能是在忙生意，我可能是我觉得没腾出空来。我选择不听挪亚就是拒绝，我选择不听耶稣就是拒绝，是不是？我怎么才叫得救呢？我在水里，我说这艘船真的挺好，但我要等一会儿去，我在水里先游一会儿，这个没有用的，我还是死的。我得有个动作，我起来，我上船，我就活了。耶稣就是那艘船。大家知道方舟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个方舟吗？难道真的是再给我们一次洪水？不是这个意思，神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图画，像孩子小学学都是从图画开始学的，旧约也是从图画开始的，新约才是道理。为了要明白这个道理，回到旧约的图画更好明白。耶稣是一个什么形象？就是那艘船，你得进去。你不能说耶稣是个好人，你不说这是一艘好船，又大又漂亮，里面还有吃的，但是跟我没关系。你不能说耶稣是个好人，他没做过坏事，哎呀，宗教就是好的，教人向善都很好，但是哎呀，我腾出空来，等我退休了啊，我去听一下，等我忙完了我去听一下，没有意义。你不上传就是不上传。有的人是因为我再等等，有的人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但是结局都是没上传。在挪亚的时代就8个人上了船，天堂和地狱之间没有中间地带的，洪水和方舟之间也没有中间地带的。你说我这个在抬杠，真的没有抬杠，因为人要么是生要么是死，没有半死不活的，没有的，生和死之间没有中间地带。你说我能不能在中间后个几年，我也想，没有，真没有。你活着就活着，死了就死了，方舟就方舟，洪水就洪水，耶稣就耶稣，悖逆就悖逆，天堂就天堂，地狱就地狱，就是这样的。神为什么要把耶稣给我？为什么让我们的眼睛不要盯着我地上这一点？我们用鸡毛蒜皮的事呢，可能夸张了点啊，但至少不是跟生命相关的事。什么生命？永恒的生命。是吃什么喝什么是重要，但是没有重要到，那永恒怎么办呢？我有把握面对死了以后的事吗？如果没有，我为什么不先想一想？在这33和34节，神说了，耶稣的爱最重要的就是他救了你，剩下的都是当作赠品送给你的，白白的送给你的。好，让我们再来看最后的部分。 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那注意了没有啊？神在这里用了一个隔绝这个词啊。隔绝的意思就是让你跟神的爱啊，没神的爱够不着你，对不对？隔绝嘛，就是我够不着嘛。就像我们最近这个疫情很严重啊，隔离呀、啊，隔离了怎么办呢？隔离了你就够不着嘛，你就是亲人你也够不着他嘛。这个时候你就会想，那谁能帮我呢？神在这说，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当我们得着，我们前面我们回到前面这个逻辑点啊，知道神的本性是爱，神的爱显明在十字架上，他把一切都舍了，包括生命，显出他是爱我们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要信他，因为耶稣为的是我们的罪死了，我们不接受，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永恒的审判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在这地上还要过日子的嘛，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假设你今天你决定了，你说你要接受，那从你今天到你死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神的爱嘛，是不是？你可能今天要去动个手术，你孤零零的一个人躺在病床上，那麻醉师还没进来的时候，你这时候可是很恐惧的。如果你一个人要去一个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那你可能也是很恐惧的。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起这节经文。还有呢，还有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危险会从哪里来，也许是天上，也许是地上啊。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爱没有一个根本的认识啊，就是我一切的信心都是锚在他的爱上，我们很难面对苦难。大家能明白？所以其实我们查的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啊三节啊，也讲到了爱啊。他说在爱心里的劳苦，就是你如果没有爱啊，没有从神来的爱，你是不可能能在环境里忍受劳苦、忍受逼迫、忍受患难的，不可能的。所以在这儿，神在隔绝之后讲的那些词啊，全都是我们不太愿意去碰到的，是吧？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大家想一想，假设我看见这些词，我第一想法是什么？我要靠我的力避免这个情况，我没说错吧？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我不能让自己陷到患难里，我不能让自己陷到困苦里、逼迫里、危险里、刀剑里。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我们行在地上的路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是靠对神的信心。这不等于你会躺倒不干啊，我们有机会以后再分享。其实信主的人恰恰相反，是非常勤奋的，非常劳苦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当你用自己的力的时候，你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时候，最后是走投无路的。人在罪性里就是这样。可能我这个话会冒犯很多人，因为我们若不认识神，我走的路一定是罪里的路，一定是互相伤害的路，一定是会尝罪里后果的路，这是一个律。所以大家注意到，神要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开始啊，朋友们，救恩只是一个开始，他要把借着救恩而来的，让我们重生而来的那脱胎换骨的喜乐啊，要赐给我们，脱胎换骨的祝福要赐给我们。就是我如果不是凭着对神爱的信心去面对未来啊， 我一定是用罪的方法去面对未来。我想问大家，我们真的能够控制未来？我真的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免除这患难吗？如果可以，谁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把疫情就地给灭了？你举一个手，有谁可以？全地球上有谁可以？没有，我们做不到，是不是，朋友们？患难你能免除吗？你能用什么方法免除吧？我们除了相信神的爱，我们能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把危险拿掉，把患难拿掉，把困苦拿掉？没有的。好，这是第一个啊。这里我们还没有讲到为义受逼迫啊。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当他得救之后，这些肯定会临到的啊。那就更加要依靠神的爱啊。那我们来看37节啊。然而啊，所以36节在讲为义受逼迫，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都将宰的羊。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爱是在基督里的。这爱是从救恩开始的。救恩作为一个起点，神不断的要把爱赐给我们。而且呢，这个爱是不能够由这些所隔离的。所以你会注意到呢，35节在讲的是环境，37、38节是在讲不同的人甚至不是人，我们只能把它想象成人啊，天使、掌权的，我们能想象。还有呢，是死是生。大家想一想，你把这些想象成活的、有位格的，这是我们最不能去控制的。生死我们控制不了，天使我们更不能控制，有能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够不着，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我们都不明白，对吧？我只能知道过去的事，过去的事还只能靠着历史记载，我现在的事我看不懂，将来的事我更不能明白。那高处的、低处的，我别的受造之物，我没有一样可以控制的。所有这些我们在生命里面对的时候，我们能生出的能有什么？除了无奈，除了惧怕，除了努力靠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我们还能怎么样？我们就说生死吧，无论是死是生，我们很努力了，就想多活一点时间，但发现每天比昨天又老了一点，是不是？我们有多少很努力去保养自己的，保养到最后也是很失望的，怎么办呢？没有不能控制，人是很绝望的，朋友们，你若没有神的爱，就是在一片漆黑里，因为你每往前走一步都是艰难险阻，而且更糟糕的是每往前走一步，你离坟墓比离出生更近了，怎么办呢？那还有什么天使啊、掌权的、有能的，我们更不能控制了。我们能知道什么？灵界的事我们也不懂啊，天使也好，魔鬼也好，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去胜过，所以我们才会拜偶像呢。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想去找一些确定性。这个山比较灵啊，那个塔比较灵。我们中国文化号称是无神论，但你身边真的有不相信神的吗？你找一个出来试试，没有的，真的没有。 他只不过相信假神而已，对吧？他会去拜的，对不对？他会说，哎呀，这个我今天这不能出门，因为这今天我刚好冲啊，这个我看了，这冲啊，你买个房子还看不行，这房子冲啊，风水要看一下有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些我们也怕的，是不是？你也想控制的吗？只不过你找假的而已嘛。你假的都找，为什么不找真的呢？为什么那么蠢呢？是吧？我们那有真的为什么不找呢？那你既然承认我会死，你也既然承认你也想去找帮助，你找个强盗，你不如找个英雄呢，是不是？那更何况那假的他不是真帮你，哪个强盗是来真的帮你呢？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嘛，耶稣来才是要给人生命，而且给的更丰盛嘛，对不对？那这么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怎么就是弄不明白？我们这为什么就是不要去听神的爱，我就是要去听谎言。但想想这当中的区别是什么呢？无非就是神的话呢，一开始可能冒犯了你，说我们是个罪人，你不爱听啊，说呢我们要谦卑悔改接受救恩，不爱听。那盗贼来呢，说你好，你真的你很优秀，你帮助你很善良，这个爱听。但这个道理呢其实也不难明白，你对孩子讲，你全讲你是好的善良的，你还说你要听话你要悔改，是不是？那你孩子会不会觉得你总是冒犯我，所以你就不是我爸了？那你觉得这孩子是不是值得堪忧啊？这好像挺悖逆的，是吧？是，大家想一想，这道理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应用在自己身上，面对神，我们就很羞愧了。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都是说的头头是道，说你不要去跟你那个朋友，他就说好话，他就把你框进去。你会不会说？是不是？你那些狐朋狗友，他就忽悠你，你会不会说？怎么到我们这里，我就去信假的呢？哎，这个灵啊，这个山很灵啊，那个庙很灵，我们怎么就会到那去？因为那个说的话中听，我们就不肯到说真理、说事实，但是用生命来爱你的神那里去。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他跟你讲的话全是真的，他爱你更是真的啊，他就在等你回来。所以罗马书到这里最后讲完之后啊，所以九章之后是其他的内容了。他讲到最后是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整本圣经想告诉我们什么呢？罗马书想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要得着耶稣嘛，你要他呀，你把他接进来，你说我信你呀，我不想再犹豫了，我就是要接受这救恩，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也不管我以前是怎么样的，多大的罪你都能赦免呢，我只要今天还有一口气，我还能听，我还能决定，我今天就要跟你走。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然后呢，我信了之后该怎么办呢？我信他更多嘛，是不是？我吃他的粮，就他的话语啊，我读经，我祷告，我与他的关系越来越近嘛。所以我们的生命啊，在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要认识耶稣，在我认识耶稣了以后，我要以他为中心呢。这是我们生命的主旨。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其实没有别的意义的。大家想想是这个道理是吧？就当你弄明白你地上的日子是一个什么意思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想，那我为什么要愚昧在总是做地上会过去的事呢？我为什么不去积攒在天上的财富呢？我为什么不去得更多神的赏赐呢？对不对？ 为什么不去活出圣洁的生命？难道是为了主吗？难道不是为了我自己吗？因为罪是有痛苦的吗？对不对？所有这些最得意的难道不是你自己吗？无非就是你对什么是益处，你过去和现在有不同的看见而已，对不对？你可能以前觉得你银行账户多几个零是最大的益处，那你现在觉得我在天上有神的赏赐是最大的益处，这是不同人的看见，对吧？那你是个运动员，那你肯定不会觉得我物理考了100分我很高兴，因为你们不一样的需要。那我今天如果我说我求神，我要信神，我就是想要这职位更高一点啊，人夸奖我更多一点，这个没有意义，因为这件事情它不可能带到永恒里去。所以当你变了，你明白神的爱，你知道他想给你的是什么，你做出来的事自然就能够圣洁了，有爱了，有圣灵的果子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都有了。所以大家注意到这个特点了吗？虽然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当你得着神的爱之后，你行出来就由得你了，是不是？你自然就可以做到。你不是因为你要去守律法而去做到的，因为你觉得我为什么那么傻呢？那有神爱我，我还怕什么呢？那有神爱我，我为什么还要去用罪的方法去解决我这些麻烦呢？我为什么不去追求他让我在这地上要过的日子呢？当你回头一看，你发现你自然就做到了。所以秘诀就是基督，你要让自己心思意念全被他充满，你这地上的日子就好过了。你发现他的祝福呢，其实足够你用的。你发现你以前因罪来的痛苦和眼泪呢，也都没有。你发现呢，你以前每做一件事呢，永恒都有意义，还能积攒天上的财富。因为你变了一个人，这就是重生。你外表还是你呢，啊，皱纹还是会一天天多啊，这个样子呢，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得很漂亮、很帅啊。但是你里面已经是一个属天的神的孩子了。当你离开这地上的帐篷，离开你的躯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信主之后一切都没有白费，你就会知道你一定不会后悔幸亏当时信了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啊！我们有什么能跟耶稣相比？我唯愿我们没有认识他的说，主啊，我愿意认识他，我愿意接受，为什么要愚昧呢？为什么要去找假神呢？为什么要找偶像呢？为什么不去接受那爱我们甚至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的主呢？当我们接受耶稣之后，唯愿我们常以天上的事为念呢，常思想上面的事啊，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地上的难处，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经历的日子都是主所设计的，都是主所安排的。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天上会有赏赐，也求您带着我们在这地上每一天都能属灵生命更加成长。我们就为我们中间已经信了的人这样祈求，求您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